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0月16号，公元2015年11月26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人权团体担忧中共正在加速消灭西藏传统文化；藏人呼吁西藏河流下游国家关注世界第三级；藏人选务署对思政大选相关质疑给予回应；流亡藏人呼吁国际艺术界不要向中共霸权低头。西藏囊谦县中共政府招收驻寺干部的内部通告被披露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评论说，这证明中共计划将自己在西藏自治区内佛教寺院中所实行的管控政策照搬到西藏的康与安多地区，实现加速消灭西藏文化的目的。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近日，西藏康区囊谦县中共当局的一份内部通告被外界获得，内容为当局在招收数十名驻寺干部，宣称是为了加强领导贯彻落实寺院管理制度。幸内外藏人对所谓驻寺干部的真正工作并不陌生，即监视僧尼的一举一动，干涉宗教活动，强迫洗脑教育等等。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共此举将引发藏人的更多不满。2008年开始，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了多项严苛的新政策，其中主要实施在西藏自治区境内。但是从当局近来的一些做法中可以看出，他们开始将这些政策照搬到西藏东部的康与安都地区。他指囊谦县招收驻寺干部组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因为这类驻寺干部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已经成为常态。次仁措盟表示，虽然中共当局给出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所有极端政策都进行合法化、合理化。他说，西藏的寺院是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区，寺院中教授的知识几乎很好地传承了藏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但在中共眼里，寺庙是阻碍当局同化西藏的罪魁祸首。他们派驻驻寺干部加强管控寺庙，限制藏人僧俗民众的信仰自由，也是为了加速消灭西藏文化，加速同化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团体及援藏组织对处在西藏境内数条河流下游的亚洲国家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认清西藏生态与各自国家水源间的关系，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一同就西藏生态所受到的破坏提出关切。西藏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国际声援西藏网等藏人团体与援藏组织的成员近日在新德里联合展开活动，呼吁联合国气候峰会能够重视西藏生态的重要性。上述组织的代表对相关印度政府部门以及各国驻印大使馆展开游说，呼吁对方了解西藏生态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西藏妇女会副会长次仁卓玛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西藏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源正在遭受中共当局不计后果的破坏，这威胁到了下游各国人民的生存。 因此上述团体的代表正在对西藏河流下游国家的驻印机构人员进行游说，呼吁他们认清西藏生态对各自国家的重要意义，希望他们能够一同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对此提出关切。据介绍，从明天27号开始，上述组织还将在联合国驻印机构前展开一系列强调西藏生态重要性的活动，其中包括主题研讨与集会、游行等内容。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先后有流亡藏人对2016年西藏司政大选过程的公平性提出质疑后，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主管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对几项质疑进行了说明。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在内阁司政与议会议员大选的预选结束后第二天宣布决定按照预选结果来选出前两名参加明年的正式大选，第三名则无缘于正式选举，除非第三名与第二名参选人之间的票数差额未超过20%。这一规定受到了个别藏人，尤其是西藏独立理念支持者们的不满，认为这是选务署对预选中排名第三的李克先特别采取的限制措施。上百名居住在美国纽约的藏人联署致函内阁与议会以及流亡社区媒体，要求取消这一限制。昨天25号傍晚，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主管索南群培接受本台的专访时，对这一20%票数差额的规定进行了说明。索南群培指出，按照选举法规，选务署有责任在预选结束后宣布至少两名候选人参加正式大选，而10月18号预选结束后第二天，选务署只是宣布第三名需要达到怎样的票数才能参加正式选举，并没有说谁不准参选。他强调，这是选务署依照选举法规而做出的决定，所以这一规则不存在任何需要质疑之处。索南群培继续解释说，20%票数差额的决定是在还未获知预选结果的情况下公布的，因此不存在所谓针对某个参选人的说法。而选务署在预选结束后第二天就宣布，恰恰是因为考虑到如果在预选前宣布，可能会对选民与投票过程产生影响。索南群培强调，总之我们只是依照选举法规而宣布了这一票数差额的规定，至于说这是因为参选人李克先排名第三才特别针对他采取的限制措施等等，完全是无端指责。此外，针对西藏全国独立协会提出的该协会因没有受行政中央认可，所以助选权力受到限制的说法，索南群培也作出回应，表示内阁才是认证非政府机构的一方，之前就已经建议西藏全国独立协会联系内阁。针对该协会的第二次呼吁，索南群培指出，流亡社区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是流亡藏人都清楚的事实，而且预选正选的相关讯息也有及时通告宣布，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等到最后一刻才提出要求认证。最重要的是，决定谁才是受行政中央认可的非政府机构与选务署没有关联，那是内阁的责任。针对西藏全国协会提出的获得暂时豁免权的要求，索南群培表示，选务署同样没有权利来授予。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艺术家、行政中央前驻欧代表图丹桑珠近日撰文呼吁国际艺术界人士不要对中共践踏艺术表达自由等人权的罢行保持沉默。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流亡藏人艺术家、前任藏人行政中央驻欧代表的图丹桑珠在英国自由西藏组织的官网上发表文章，隶属了近年来中共对国内外人士的艺术表达自由所进行的打压。英国的绿洲乐队、美国的茉莉红乐队以及邦乔维等世界知名的音乐团队都因参与过同西藏议题有关的活动而遭到中共的报复。上述乐队在华举办演唱会的计划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图丹桑珠批评这是中共对艺术界的冒失、对人权的践踏、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图丹桑珠对国际艺术界人士提出呼吁，不能再继续对中共践踏人权与艺术表达自由的恶行保持沉默。他强调，这样只能让中共变得更加狂妄，因此所有心怀正义的艺术界人士都应该勇敢站起来对抗中共霸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高调纪念已故前中共领导胡耀邦百周年诞辰，引起各界对其背后意义的猜测关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组负责人佐朗多吉则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应该学习胡耀邦的开明以及对西藏工作所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已故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周年诞辰之际，中共政府以举办研讨会的形式进行高调纪念，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而且习近平还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习近平高调纪念胡耀邦的做法，有评论认为习是利用胡耀邦的人格影响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对于藏人来说，胡耀邦执政时期普遍被认为是中共对藏政策较为开明的阶段，他给民众的影响也是较为体恤民情的一位官员。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索朗多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提到，自己的二哥生前是西藏阿里的中共干部，他曾目睹到胡耀邦视察阿里时，为了了解底层藏人生活，拒绝享用当地官员准备的丰富午餐，而是去牧民帐篷用餐的情况。索朗多吉表示，习近平应该学习胡耀邦在对藏政策方面的实事求是态度，尽快解决西藏问题。
胡耀邦他是一个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以出发点做事情的一个官员，习近平真正想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西藏、新疆，那应该要去回顾胡耀邦执政期间的那些政策，胡对西藏的六点类似这种的政策，还有以前胡耀邦执政期间的一些做法。如果习近平用开明的像胡耀邦的他的政策，一定会解决西藏的问题，西藏人民也好，中国人民也好，都有利的。
胡对西藏的六点是指胡耀邦当年在西藏推行的新政策，其中包括要让西藏少数民族同胞充分行使在中央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以及发展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等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Jesse Delay。